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娘家村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陕西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9日。2024年8月中旬，娘家村子过庙会，听说还唱大戏，这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我决定回家一趟，于是就带着大法真相资料回去了。一，不以貌取人。到娘家后，看到亲戚全来了，不过他们都是以明真相做了三退的人。我们叙了叙旧，自然就讲起了大法真相和邪党利用特务间谍跨国迫害大法弟子，被美国公安抓捕判刑的事。这时，一个男孩叫着爷爷奶奶走过来了，我对他的爷爷奶奶说，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当年我给你儿子和姑娘讲大法真相时，他们还在上学呢，现在你们的孙子都这么大了。他爷爷说，是啊，今年孙子要升三年级了。他奶奶让孙子赶紧坐下来，指着我说，听这位奶奶讲故事。在座的人都笑了，笑声中我对男孩说，奶奶考考你，你说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斗好，你喜欢哪一个？他不好意思地说，喜欢真善人。我说，你真聪明，要从心里退出那个少先队，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健康，学习好。他点点头说了声，我知道了，就又出去玩了。爷爷奶奶看着活泼可爱的小孙子，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们吃午饭时，看见前几年遇见过两次的一位又高又胖的小伙子，这人长得五大三粗，面目表情冷漠，感觉很难接触。他是我嫂子姐姐的孙子，听说是那种打架斗殴不怕事的人，专门给放高利贷的人收账，得罪了很多上当受骗的人，他经常被人暗地里报复。有一次，他被人打得住了院，后来才收敛了许多。我一边吃一边想，上次回家碰到了一位人们公认的傻孩子，我们50年没见过面，他却清楚地记得我。他过来和我说话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与正常人没有两样。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奇迹，但我没有把大法福音送给他。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是傻，下世不傻，元神不傻。我当时没有悟到，这件事使我很遗憾，也很内疚。我要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能以貌取人。我得转变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人心，用修炼人的慈悲对待所有的人和事，不能只看人的外表与长相，只看人心。然后我默默地给眼前这位胖小伙发正念，清除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干扰因素。饭后，嫂子的姐姐要去娘家，说话间就要走了。他孙子的车已经在门前等着，我快步走向车，说，小伙子，奶奶前几年在这儿见过你两次， 都没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告诉你，今天又见到了，你的缘分真大，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要告诉你，人类走到了末后之末，灾难频繁，天要灭这个不敬天不敬地的组织。你当初加入党团队时发誓要跟党走，为其奋斗终身，把命都献给了他，现在声明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能保平安。他赶忙说，好，我没入过党，加入过团队。这时我把大法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送给他，并叮嘱他要认真多看几遍，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他笑着感谢了我，我长舒一口气，感恩师尊加持弟子，这个生命得救了。二，不看官职阶层。下午2点多，我带着礼品和侄子去了侄女家。侄女的公公婆婆都是80多岁高龄了，身体还很好，他们早就明真相做了三腿。我们相互问候着来到了侄女房间，见有4位男士正在喝茶闲聊。侄女的公公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外甥，任市中级法院大法官。我立即集中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旁边3位是他的同事，并将我和侄子介绍给了他们，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这时我的人念不断往出翻，顾虑重重，不知从何讲起，左右摇摆。踟蹰间，师父的讲法在脑中回响。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正念一下升起，不看他身份高低多么富有，他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也是大法要救度的生命。这时那个法官起身走到我面前说，按辈分你还是我的长辈，好了，你们聊吧，我们有事先走了，以后有机会再见。说话间，他那3位同事已走出房间，我忙说，你等一下，我们见面就是缘分，有几句肺腑之言想告诉你。他停住脚步，又回来坐下问，什么事你说吧。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已修炼25年，受益多多。江泽民小人妒忌，为达到个人目的，导演了一场天安门假自焚，毒害了全人类。也就是说，人类已走到末节，人不治，天治，天要灭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神论组织。你当初入党团队时发誓把命都献给他，这是毒誓，你要从心里废除毒誓才能保平安。他点点头表示认可，我给他送了真相 U 盘。这时他的一位同事来叫他，我又给他的同事讲了真相，他也退出了邪党组织，我也给他送了真相册子。我说， U 盘不多，你们互相传看吧。法官说，没问题。他同事说，放心吧，我们会一起看的，并挥手说再见。我为他们明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高兴。三，邻居说，我可真没白来。侄女家又来了一位40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们双手紧握，互相叙旧聊天。我认识到这是找上门来求得救的有缘人，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他拿着大法真相 U 盘说，我可真没白来。我说，这就是有缘大法一线牵嘛。我俩对视笑了。笑声中，侄女的小姑子走过来问， 什么事情让你们两个老朋友笑得这么开心？我说，听了大法真相，等于是打开了人的心锁，能不开心吗？顺势给侄女的小姑子也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相互告别后，往外甥家走的路上，遇到一位40多岁的男士，他面带笑容看着我，刚要擦肩而过，忽然师父的一段讲法在脑中响起：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出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又返回去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男士高兴地连说：谢谢谢谢。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说：感恩师尊点化，差点失去有缘人。因为唱戏，外甥全家都回家了，姐姐妹妹和侄女都来了，还有两位串门的坐在门前闲谈，但没见过不认识。孩子们在院子嬉笑玩耍，我想这两位也是来听真相的。我立即坐下，意念中清除阻碍他们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中共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此时外甥走过来给我介绍这两位是他的邻居，并告诉他们我是小姨。我说，我们见面就是缘分，不能错过给你们讲大法真相的机会。现在是末法时期，人心不正，道德低下，人的思维及行为都变异了。天要灭这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恶党。你们当初入党团队时都发过毒誓，把命都交给他。现在天要灭这个西来幽灵，我们要声明废除发的毒誓，才能平安。那位邻居问：你们法轮功为什么要自焚？另一位邻居是教师，也点头附和邻居的问话。我说，这是江泽民小人妒忌。中共宣传说，学法轮功的人7年就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为了抹黑法轮功，他做出了最邪恶、最有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荒唐决定。天安门自焚伪案漏洞百出。我说了2点，他们连连点头说：是的，是这个理。那位教师说：看来这个邪党真的要垮台了，我们不能为他陪葬。两位立即说退出这个邪教组织，并要了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我还给正在玩耍的两个小学生退掉了少先队。以上是我讲真相救人的点滴，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否定邪恶法战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8日。中共劳教所和监狱迫害大法弟子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法战，所谓的面壁思过，邪恶为达到转化大法弟子的目的，每天强迫大法弟子面壁10几个小时，导致许多人下肢浮肿，有的当场晕倒。许多人因经受不住这种长期迫害，违心地向邪恶妥协转化了，给自己修炼留下污点。2017年，我被2次绑架进监狱之后，集训队包夹犯令我面壁，当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于是我说，我不站。包夹饭似乎没听清我说的话，追问我，你说什么？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我不站。他恼羞成怒，扑上来就要打我。此时另一名包夹犯拦住了他，因为我第一次被迫害进监狱时我们相互认识，师父就利用他来保护我。我对准备打我的包夹犯说，我俩素不相识，无怨无仇，让我面壁肯定是警察让你干的，请你给我通报一下，我要找警察谈话，省得你不好交差。他骂骂咧咧地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说，让你到办公室。我一进门看到值班的警察是我第一次驻监时的指导员，他面无表情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站？我说，你给我一个站的理由。他先是一怔，随后说，法轮功进来的人都是这样管理的。我说，监狱法第14条明文规定，监狱警察不允许体罚服刑人员，我刚来到这里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让我面壁思过？再说了，本来我就无罪，是被绑架进来的，就是按你们说的也是小罪，这里死缓和无期徒刑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让他们面壁思过，而让我们面壁思过？他无理反驳我，就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嘴里还小声嘀咕着，还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还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我不搭理他，就对着他发正念。过一会儿他说，你先回去吧。回到宿舍，包夹犯也紧跟我回来了。他说，指导员说了，你岁数大了，暂时就不要面壁了。当时另一个同修已经站了半年多了，他远比我岁数大，但同修很坚定，即使长期遭受体罚迫害也绝不转化。他认为吃苦也能消业。我跟他交流，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后来同修也找警察去谈话了，最终结束了对他半年多的罚站迫害。后来我和同修都下队了，我被分配到狱警最严厉的一个队，昼夜四个犯人包夹我，经受过迫害的同修都明白，好的环境往往是自己正念正行开创出来的。对待包夹犯，首先情绪上不能跟他对立，要用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心去对待他们，多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多从工作上考虑他们的难处，跟他们成为知心朋友。这样一来，包夹就形同虚设，不仅不为难我，还为我传递资料信息。我手抄转法轮就是包夹犯给我传的。有一天凌晨3点，我背着摄像头在被窝里看书，忽然被值班警察发现，他带着值班犯人和手铐闯进监舍，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当天明上班前，包夹犯告诉我说，你闯祸了，队长让你上班后面壁思过。我说，你告诉他我绝不面壁。包夹犯好心劝我说，你可别跟人家犟，全队的人都怕他，经常把不听话的人用绳子捆住吊起来毒打。我说，你告诉他我生为大法而来，死为大法而去，他随便。当时在场的有30多个犯人面面相觑，眼神中透露着对大法弟子的担忧和敬佩。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也砰砰跳，准备迎接一场疾风暴雨的生死考验。正想着，包夹犯回来说，你小子命真好，正好教导员来了。教导员来了，说是你岁数大了，不用站了。教导员比队长职务高。一场看似凶险的迫害，由于我正念正行， 被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化解了。回顾几十年的修炼之路，每次腥风血雨的生死考验，都是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而走过来的。感谢师尊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生活小事中向内找，升华自己，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1月16日。下面是我在生活的小事中向内找，升华自己的修炼过程，与同修们分享。一，路遇红灯去急躁心。2025年11月2日，我与 A 同修开车到学法点的路上，要通过十字路口时是绿灯。我们前面有两辆车，我和同修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第一辆车。他停在那里，等绿灯快结束时才左转离去。结果我们被红灯挡住。A 同修瞪着那辆离去的车，指着抱怨说，不知道在做什么，让我们走不了。指司机。我和 A 同修说，师父讲，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选自转法轮。我对 A 说，因为我们有一颗急躁的心，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找到它，并去掉它，提升上来，下次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遇到，我们也不会动心。二，面对气化，平和处理。有一天，我有机会听到一位中医师讲述，如果一个人常生气，气淤积在胸口，久了就会在胸前形成物质。若在乳房部位，就可能形成硬块，甚至发展成肿瘤。这让我想起自己结婚十几年后，碰到不如意或受到委屈的时候，常常生闷气。一段时间后，常常会觉得左侧胸不太舒服。后来，左侧乳房生出硬块，心里很担心。之后怀孕生下小儿子，开始喂母奶，乳腺通畅了，硬块也跟着消失了。最近又常常感觉左侧胸部不太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与20几年前很类似。我向内找，最近碰到矛盾与委屈，心里常生闷气，没有查找自己哪里不对。我只是感到受别人欺负，但又觉得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与人计较，应该忍下对自己的不公。其实内心是不平静的，与真修者的坦然不动相差甚远。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实修，遇到任何事都要做到不动心，让自己的每个细胞都同化法。如此一段时间下来，左侧胸不舒服的感觉不见了。一天，我在办公室审核同仁送来的财产减损报废单，我向经办同仁询问，报废财产中有3项财产今年才刚到期，为什么要报废呢？因为报废财产需已达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经办同仁生气地说，这3项财产已经没有用了，放在那边久了还会找不着。明天到校长那边评评理，还是以后报废都到校长那边问问看，可不可以报废？我内心保持平和，对同仁说，你在说气话。这位同仁说，对，我在说气话。这位同仁见我这么说，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气的状态，见我不生气，自己也平和下来，知道我是依法行政。三， 善心体谅母亲。母亲身体不好，是个喜肾病人。我告诉母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多听师父讲法。如果身体可以，也可以练功，身体会变得健康。母亲身体好时，会拿毛笔抄写转法轮。自从2019年11月父亲过世后，母亲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每当母亲告诉我她身体哪里不舒服，我都会提醒她诚心静念九个字。一天，母亲很开心地在电话中说，昨天晚上睡不着，心里就一直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半夜时坐骨神经痛，从腰部以下疼痛不已，导致睡不着，但还是继续念诵九个字。突然间看见一位年轻小伙子，身穿白色的衣服，长得白白净净的，弯下身来帮我调整身体，进出两三次。当时一点也不害怕，之后腰不痛了，就睡着了。母亲很高兴告诉我，是师父法身帮他调整身体。因母亲身体虚弱，生活不太能自理。第二天，我们请外佣照顾母亲。外佣推轮椅送母亲外出的时候，不小心把她推倒在地上。外佣为了将母亲拉起来，结果用力不当，母亲再次重摔在地上，两次都是右肩朝下。从此，母亲不太能站，不太能走，不能久坐，也不能久躺。因为伤到右肩，她没有办法抄写经文，还常常要陪伴她的人帮她按摩，才能缓解她身体的疼痛。去年九月，我回乡探望年迈的母亲。母亲躺在床上，妹妹将她扶起来坐在床边。我看见母亲不舒服的样子，便建议她可以移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会比较舒服，因为椅子有后背可以靠。母亲露出不悦的表情说，你只会说这些。妹妹对母亲说，姐姐是善意的。母亲回答说，他说的我做不到。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常用自己固有的想法去揣测一些事情，没有完全站在对方的起点着想，不够善心，所以才体会不到母亲的痛苦。找到自己的执着后，我发现母亲和我说话变得比较和善了。四，整理家务中发现抱怨心。每天上班没时间整理家务，假日有时间整理家务时，内心突然生出抱怨心来。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一些重要的文件未归档，感到震惊，觉得自己没做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抱怨心呢？我心生惭愧，觉得修这么久了，还有这么多人心。五，放下委屈心，化解同事关系。114学年度，也就是2025年8月到2026年7月，学校聘请很多新的老师，兼任行政职的主任与组长，处理各处室的行政业务。一天，一位新任主任找我，询问 A 案件的经费动支请示与核销应如何处理。当时我正好很忙，感到分身乏术，便请他先找自己处室上个月的档案参考。他不开心地离开了。之后他对我都充满了敌意。尽管我向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及时帮他的原因，并且当面向他道歉，他都不接受。那阵子，每天我都觉得自己很委屈，胸口很痛。我向内找，觉得自己不够善， 没有做到在第一时间先考虑别人。找到自己的不足后，我意识到这位同仁是在帮我提高的，内心非常感谢他。此时内心很平和，自己不再觉得委屈，胸口也不痛了，而对方竟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善意地跟我道歉。层次有限，以上体悟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你真的清醒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9日。这几天看母亲同修发正念，有时倒长，迷糊过去，想到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在发正念前，想检验一下自己发正念的状态，就把手机、未插卡电话、经处理后的专用手机的摄像头打开，录制自己发正念的过程。发正念结束时，自己很自信，感觉当时自己头脑很清醒，应该是发正念效果好的原因。结果我拿起手机检查时大吃一惊，20分钟基本上全都睡过去了。从第3分钟开始，头部轻微晃动，第8分钟的时候开始低头歪头，手型也有点控制不住，第10分钟的时候出现上身向一侧倾斜，再之后基本就是睡过去了，前后左右的晃动、腰直颈正全都不见了。发正念完后，我开始学法，没有一点困的感觉。到中午11点55分，我再次打开手机录制功能，有意识让自己清醒起来。发正念过程中还仔细感受了自己是否不清醒，自认为是没问题的。结束后我再检查手机，发现发正念的后半段还是迷糊过去了，在第8分钟的时候开始小幅度倒长，持续到结束都是半睡状态。比较上午那次发正念状态是好些了，但这样的状态也不能达到清除邪恶的目的啊。我开始反思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感觉没啥大问题啊，再细想想呢还是有问题的。早起晨练时间固定不下来，偶尔就出现听不见闹铃的情况，导致练功时间推迟。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最近基本是前一天看动态网的新闻、干净世界的视频时间长了，问题反反复复，一直没突破。再有，最近发正念的次数不多，时间也不够，这也可能是出现发正念迷糊的一个原因。自身空间场没有清理干净，让邪恶钻了空子。我知道自己能冲破这个磨难。一段时间前，母亲同修提醒过我出现发正念倒长的问题，坚持了2天1小时发正念就调整过来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干扰又出现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竟然没发现，感觉发正念效果挺好，发完后头脑清醒，结果是睡过去的缘故。这种感觉和我发正念状态好时的感受很相似，仔细感受才能发现差异，很有迷惑性。对这次发正念不清醒的问题进行总结，要注意以下的4点。一、重视发正念。发正念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中的一件，可见它的重要性。重要的事情就得花时间做，多发正念，还得注意效果，不能只是人坐在那里走神或者迷糊过去，那都不是正念啊，不能起到主持正法的作用。二、要把衡量自己修炼状态的标准提高。从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周边同修的交流来看，越到最后对我们修炼的要求越高，那么我们衡量修炼状态的标准也得提高才行啊，不能老是和自己以前的修炼状态比较，精进一点就满足了，得和师父的法对我们的要求比照，和明慧网上精进的同修比照，才能满足此时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吧。三、警惕邪恶制造的发正念很清醒的假象。 这几天一直告诉母亲同修发正念迷糊道长，可他就是不相信。为此我俩还出现小争执，怎么就不相信呢？我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到你迷糊，还能有假吗？在今天看到手机里自己的状态时，算是明白了母亲当时解释的原因了。邪恶给我们制造的发正念很清醒的假象太真实了。邪恶是想以这种方式干扰大法弟子，让大法弟子无法完成师父要求做到的正法三件事，手段真是狡猾和卑鄙。因为邪恶知道大法弟子有师父赐予的巨大能力，发正念消灭他们太容易了，就用这种假象迷惑大法弟子。四，对同修间出现的发正念问题善意提醒，正确对待。也是由母亲同修质疑他发正念导长问题引发的。我问他，你在学法小组就不困吗？母亲开始说不困呢，感觉可精神了。他想了想说，下次还是让同修们提醒着点吧。我想到我所在的学法小组对发正念提醒不及时的问题也存在的。刚开始参加这个小组时，互相都不熟悉，觉得不好意思说。后来熟悉了，会碰一下发正念导长的同修，但发现这个同修经常导长，就只是偶尔提醒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发正念不清醒的问题不是小事。我想本着对同修负责的心，善意提醒是应该的，被提醒的同修也要正确对待问题，抓紧冲破这个磨难。写出此文，提醒同修们时常关注自己发正念时的状态，特别是自己单独发正念的时候，要多注意啊，不给邪恶留一点可乘之机，完成好作为大法一粒子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以苦为乐，师父带我一步步前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时光飞逝，一晃修炼28年了，一直没有勇气写修炼体会。当同修找我写体会时，我心里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我修炼的并不好，不配在这么神圣的交流会上分享。回家后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同修会找我呢？我想一定有原因。于是我就想，这么多年也应该跟师父汇报，给自己一个向内找的提升机会。28年了，琐琐碎碎的事情很多，实在无从下笔。于是我就约了同修，流水账一样分享了这28年的心路历程，然后同修帮我整理稿件。看完稿，我有了头绪，决定自己重新写，完成这个修炼过程。非常感谢同修的耐心帮助，花费了很多宝贵时间，也促成我写出这篇交流稿。修炼这20多年，跌跌撞撞，是慈悲的师父一直看护着我，大法也带给我内心无比强大的力量和韧性，让我走到了今天。以下是我分享的一点体会。第一部分，苦中挣扎，深陷家庭矛盾。因为邪党对大法的迫害，给我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于是我有了出国的想法。 缘分让我认识新加坡的先生，2003年结婚并移居新加坡，婚后和家翁家婆同一屋檐下。先生一家除了我家翁信基督教，其他全部信天主教，我想都是善良的人，好相处。但是我想错了，不同的信仰竟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婚后我家婆就非常强烈地希望我成为天主教徒，那时候我虽然对大法的法理体悟不深，只知道大法好，练功可以去病健身，而且我也真实体验过大法的神迹，但是我又不懂得如何跟他讲真相，只知道好，国内为什么迫害，来龙去脉我也不清楚，我从不看国内的任何新闻，我依然继续坚持学法和练功。开始大家表面都还是维持彼此的尊重与和睦，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的不满。我也发现早上我在阳台练功，家婆隔三差五的就在阳台门口念他的经，我明白他是故意念给我听，他是长辈就让他，我不跟他闹矛盾，先生也不会为难。家婆的个性非常的强，家里的大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什么都要听从他，顺从他。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儿子，个性温和，对妈妈也是言听计从。对于这样的情况，为了家庭的和睦，我也尽量的保持沉默，事事顺从我家婆。我也经常心里背诵师父弘迎苦其心志中的诗句，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因为没有做工，也给了我很多的时间学法练功，也经常上明慧网了解真相，看到明慧网报道的如此惨重的迫害，我心里反而有了怕心，心里也知道大法好，没有办法放下，就继续在家修炼，接着怀孕生孩子，一直到孩子上幼儿班。因为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都靠先生一份薪水维持，孩子上幼儿班我就出来工作，减轻家里负担，也可以自己经济上独立，更好地融入新加坡这个环境。我自己也是一直处于独修的状态。第二部分，沐浴佛恩，儿子学大法获健康。孩子从三岁上幼儿班之后就经常容易生病，我因为出去工作，孩子除了半天的幼儿班，其他时间是家婆照顾，家婆也会将孩子带去教堂，我不愿意，他就会跟我先生生气，为了家庭和睦，也就选择懦弱妥协。到2010年，孩子几乎每个月都会发高烧，每次西医都给他开抗生素，到后来儿子一吃抗生素就吐，整个小脸都是苍白的，我心里非常的着急，想着要如何可以带孩子走入大法。因为家婆个性很强，我需要很小心的去处理我先生和他之间的关系，每次我学法的时候，我都会默默地对着师父的照片求师父给我智慧。2012年我家婆跌倒，去我的二姑姐家住的时候，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将孩子带去明慧班系统的学法练功，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很快就帮我儿子调理身体，刚开始也经常性发烧，但是只要学法练功，第二天烧就退。最严重的一次，那几天他的眼睛每天都冒很多脓出来，每天睡醒觉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眼睛都被脓覆盖了，需要用温水帮助他清理脓块，每天鼻子也流出很多青色黄色的脓。孩子那时候也很精进，每天晚上都跟我一起学法练功，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痊愈了。第三部分，磨难中修心最难过。 家婆康复后就回来跟我们住，回来后发现我每个星期天带孩子去练法轮功，她不淡定了，她就频繁地在她的祭坛前叨叨，在房间念她的经，我就发正念，清除背后的干扰因素。站在我家婆的角度，我的到来破坏了她的生活，抢了她的宝贝儿子，因为她和家翁从年轻就一直吵闹，所以把爱都给了孩子，也只有我先生愿意跟他一起住，他对我先生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每天早上早早起来泡鸡精给我先生喝，晚上还经常到我们房间帮先生盖被，怕他冻着。我先生跟他说不要这样，他就很生气地对我先生说，我都是为你好，先生就沉默了，我也无语了，有时候把握不住心性，我也会对我先生发脾气，离婚算了，跟你妈妈过就好，你不适合结婚。家婆还是想要带我儿子去教堂，这次我没有退让，我也因为看了很多明慧网的真相，开始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也跟他讲儿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好了，偶尔发烧也是当天盘腿学法，第二天就好，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好。我知道他并没有听进去，在他心里只有他的信仰才是唯一，其他的都不好。不管怎样，我就不让他带儿子去教堂。其实我明白我们的修炼触动了背后的因素在干扰，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一样尊重他，相敬如宾，星期天如常带孩子去明慧班，他也没有办法，只是看我的脸色很难看。有一次我和孩子从明慧班回来，高高兴兴地带了几朵小莲花回家，他看到我带的莲花就彻底绷不住了，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当时一下子也绷不住，开始我还是以相对平静语气跟他说，你这是在诽谤佛法，造口业，对你自己本身是不好的，你信主也是教你要做一个好人，从我嫁进这个家，我处处顺从你，让着你，家里大小事都是你说了算，现在你连我的思想都要控制，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唯独我的思想你不能够控制。后面我越说越生气，说完我就失控大哭了起来，先生也只能够无助地站在我身边安慰我。这是唯一一次跟我家婆起争执，我也反思了自己，我悟到我没有守住心性，本来是可以给我提高心性的，于是选择跟家婆道歉。之后家婆也不提要带我孩子去教堂了，只是把先生盯得很紧，只要得知我先生星期天休息，就拉我先生去教堂。第四部分，珍惜救人的机缘，讲真相，劝三退。孩子三岁去托儿所，我出来工作的时候已经36岁了，虽然在国内做的是会计，但是英文水平不好，要再去花时间考英国伦敦工商会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或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的会计专业资格认证，我觉得不现实，当务之急，我需要出去赚钱，帮助先生减轻家庭负担，我自己也可以经济独立。第一份找了一间代理丹麦嘉士伯啤酒的公司做会计助理，自己基本的英文还算是可以应付。一年后因为公司搬到比较远的工业区，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很长，孩子又小需要照顾，就辞职了。另外找了一间食品的公司，到了门口徘徊了很久，因为看到里面的环境又油又脏，想到在中国都是做高大上的办公室，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在这种环境做工，从心里抗拒，转念又想，来都来了，看看也无妨。老板叫我第二天开工，走出简陋的办公室，我发现厨房做工的都是中国员工，脑子突然就豁然开朗，这不是师傅安排我来讲真相的好地方吗？我之前好多年都在家独修，一直都没有出来讲真相， 这机会就在眼前，还可以赚钱养家，多好啊！于是我开始在这家食品公司做工，办公室就我一个员工，从订材料、工厂生产，每天分行出货、送货，顾客的订单、员工的工作安排、休息，到月底的结账、开支票、付款等等，全部都要我处理。每天午餐打包回店，跟中国员工一起吃，同时有机会跟他们聊天，都是年轻小伙。我问他们知道法轮功吗？他们第一反应是法轮功国内禁止，是某教，还自焚，都是受邪党的宣传。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就顺势给他们讲我如何开始练法轮功，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自焚伟岸的真相，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同时劝三退。当然这也不是一下就可以让他们明白真相的，开始他们都是半信半疑。于是我几乎每天只要有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就会跟他们聊，从关心他们生活聊起，也跟他们聊民生课题，从国内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跟新加坡对比有什么不同，中国已经这么强大了，为什么有钱人还是选择移民海外，普通人走线都要离开中国，国内为什么要封锁网络，为什么三退可以保平安。你们有机会来到海外，应该有独立思想，多去了解。就这样，每天有机会就跟他们讲，也转发很多的真相视频给他们放工后去看。他们后来基本上都三退了，有些合约到期就回国了，又重新招进新的中国员工，走一个来一个，我就讲一个。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农村的，我差不多讲了一年多，他就是不愿意退，还认为中共腐败是正常的，我们普通老百姓过好自己生活就好。一次他拿假回家，回来后就跟我说帮他三退，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他们村里有些房屋因为当地政府需要改路，强制拆除了他们的房屋，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他们上访反而受到暴力威胁。有一个村民干脆拿着一个大喇叭爬到树上大喊打倒共产党。他也意识到不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因为在邪党的统治下，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到头上。因为工作性质包山包海，非常忙碌，回家还需要做一些家务，偶尔也利用休息天慢慢走出来，去景点练功讲真相。在景点练功，有听到游客喊法轮大法好，也有的窃窃私语地说看法轮功。讲真相的同修都会很热心地跟他们讲解。有一次我要离开景点的时候，遇到一位中国大叔问我，姑娘你做这个每天多少钱？他指了指我身上的红法衣。我说没有任何人给钱，我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出来告诉你们国内迫害大法的真相，希望你们不要受国内谎言报道的欺骗，你们有能力到国外旅游就更应该了解国内看不到或者不同的东西。于是我就打开手机油管给他看一些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中共封锁网络不让你看外面真实的世界。因为时间比较短，我讲的也不是很好，可他最后还是高兴地做了三退，上车时还不忘对我竖起两个大拇指。修大法，我在工作上都是兢兢业业，责任感强，公司的业绩也蒸蒸日上，工作量也越来越大，薪水提高，要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高，我越做越累，甚至学法的时候，满脑子也是工作的安排，练功也开始跟不上，自己也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做梦都是在工作。最近几年，公司也减少中国员工，改请一些缅甸员工来做工。因为学法的心不静，练功也不能够到位，我感到非常的疲累，看到薪水也麻木了，心里很担心， 自己迷失在这红尘中，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挣扎，去年毅然辞职，放弃了不错的薪水，我的心也突然间轻松了，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同修知道我辞职了，就邀请我到九天班帮忙，我也没有犹豫地答应了。第一次教新学员练功的时候，当我站在小方桌上，就能够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到第三天，明显地感受到法轮在我身后旋转，一股热流从头顶穿透到脚底，佛恩浩荡，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在这期间，同修重新成立腰鼓队，我虽担心自己学不会，但在同修的鼓励下也走入了腰鼓队。结语：跌跌撞撞中一步一步走来，家庭中大大小小的矛盾，工作中很多困难和压力，每当我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春风花甘露，点点如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